慢慢的往下来学。第一到二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开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首先我看一下时间，在圣经我们的和合本上说是满了三个月，但是在原文里面并不是这个意思哈。因为我们一想到满了三个月，如果一个月三十天的话，那就是九十天了，但事实上并不是这个样子。原文呢是第三个月的第一天，就是三月初一，就出埃及的第四十七天。那怎么算的呢？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表，你们能看到我的鼠标在动吗？
看到，
看到哈。这亚比月就是一月，一月的十四是逾越节，埃及人是在逾越节后的一天，就是除教节，也就是一月的十五号，他们是从离开埃及地。那一月份他们一共走了十六天，二月份整整一个月，再加三十天，就是四十六天。那三月的第一天就在这个地方，三月的第一天就是第四十七天，就是他们来到西乃的旷野。那个地方是第四十七天，那在我们第十九章第十六节里面说，到了第三天，尽管我们还没有读这个经文啊，我相信弟兄姐妹早已经预习过了，知道我在说什么。十六节说到了第三天，那我们就算到了第三天是多少天啊？那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因为四十七那个第一天，就第四十九天，摩西上山，然后神向摩西颁布了十诫。那具体的十诫呢，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一到十七节。那下一次孙元姐妹会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那我们再算下时间，二十四章三到八节，那是第五十天，我们就是五旬节。我相信哈，弟兄姐妹很多对着出埃及记应该比较熟悉了。第二十四章的时候，以色列民就与神立约，也就是五旬节的那一天，以色列民与神立约。我们一算五旬节，我们相信新约里面也有五旬节。五旬节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新约里边，
教会成立，
教会那天正式成立，那天有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教会就成了，是什么？
圣灵降临，
圣灵降临了，五旬节。所以我们说旧约是新约的预表，那以色列人也就预表了我们新约的基督教会，因为圣灵降下来，然后基督教会那一天就正式成立了。我说教会，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教会不是指教堂的建筑物，教会是由我们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组成的，我们都是教会的一员，不是指建筑物，而是我们弟兄姐妹们。那第十九章，刚才言行说把这个单独出来一定是很重要，确实是第十九章非常非常重要。这是以色列人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之前呢，以色列人处于一种我们可以叫它是应许的启蒙阶段。我们从亚伯拉罕被呼召开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呢雅各他的一大家子人又到埃及去，埃及逃荒去的了，他们去的时候在埃及客居了四百多年，一直到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他们领出来。领出来呢，我们有以前我们学了过红海、赐水源、降玛纳，还与亚麻利人征战。神就是通过这不断的试验塑造建立他们，让他们一步一步的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大家还记得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神称这以色列人浩浩荡荡这个 队伍叫耶和华的军队。我们想想那个时候耶和华的军队吗？扶老携幼，又是羊群又是牛群，然后拖家带口的，还要拿着饭锅什么擀面杖转什么和面的盆儿，就这样的一个耶和华的军队。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们就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神一路在不断的在塑造建立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经历了神的大能，体验了以灵的美好，大家还记得哈，他们在以灵之多么的美好，也品尝了属天的滋味，在那儿大概看到了天堂的滋味，掀开一角，神让他们看了一下，对耶和华神呢有了一定的认识。现在他们来到了西乃旷野，那从第十九章开始，以色列人就进入了我们称为是漫长的律法时期。这个律法时期从那时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为止，这我们都称为是律法时期。而且从这一章开始，以色列国度的诞生，那我们下面会很仔细来看。那我就画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表明，就以色列西乃山是一个分水岭，在那地方神在西乃山上颁布律法。当然是在此之前呢，以色列人就像一个婴儿一样的刚刚出生的小 baby， 你说我们对他有多大的期望呢？他就是得到了满满的爱，神的祝福。对以色列人不能让神满意的行为和言语，我们看到了前面以色列一次一次的抱怨啊，一会儿过红海前抱怨，没有水喝了抱怨，没有吃了抱怨，他们就是会怪，跟小孩子有什么区别呢？小婴儿不就是这个样子吗？饿了就是哭，尿了也是哭。神没有严重的追究和惩治，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在耶和华的眼中，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说他们要慢慢的要长大。我就给他起个名叫学生时代，就像我们小孩子慢慢慢慢长大了，要送他去幼儿园，然后要上小学。这个时候从西乃山以后，神要严格的训练以色列人，使他们成为单单为敬拜服侍神而活的圣洁公民。从这里看到神训练他们，我想今天我们在一起查经的大多数人都是为人父为人母的，有的可能都已经当了祖父母了。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是从婴儿慢慢慢慢的长大，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他永远是婴儿。我们现在国内叫稚婴，国内有新的一代好多都是个稚婴，神一样不希望我们也是成为一个稚婴。所以这个圣经这整个的我们看好像是以色列的历史，其实就是神在怎么样子来训练以色列人，让他们真正成为神手中的器皿。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地点，刚才那句话里面说那里的山，那我就问一下，那里的山是什么山？有圣经的可以看什么的圣经？第二节，他们离了利非丁，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那是什么山？我们看一下右边哈，这个图我今天放的比较小，上一次已经我们用过好多次。以色列人从南塞出发，一路上经过了很多地方安营，来到了西奈旷野。那这个具体在是西奈的南边，说错了，是叫西奈半岛的最南端。这张图还是这个样子。那事实是真的在这儿，还是在那个阿卡巴湾这个上边，我今天就不在这儿再继续解释了，因为言行姐妹和声源姐妹他们都已经在前面我们在学的时候已经讲了在什么地方。不管怎么样，我今天不花时间花在那儿说这个山这个到底在什么地方。那我们知道他们到了那个山是指西乃山，在西乃旷野一般说有三个山峰，那有的呢是中间这个，有的说是最高的。我今天 天也不在那儿确认到底是哪一个山，但是就在那个地方有叫西乃山。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说到了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就不直接就告诉你，就说到了西乃山就在西乃山脚下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想过这个。我们一讲到西乃山，就让你想到了哪些有关此山的事件？
神的山，何烈山。
对，谢谢深渊。何烈山原来叫何烈山，何烈山，何烈是旷野荒芜的，寸草不生的意思。那这地方是叫西乃山，都是神的山。不是说这个山它本身多么神圣，是因为神在那儿降临，神在的地方就是神圣的。那为什么说那里的山呢？这是我的理解。我们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二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山，三章十二节说你到这山，到了以色列人到了那个地方，说就到了那里的山，是有所指的。我个人觉得这个那里的山就是和前面在呼应，那边说是这个山，现在到了就到了那个山，神你说的那个山到了那儿了。那我们再想一想，神用云柱火柱把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这个目的，西乃旷野上，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给了一个提示，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八节。我读一下哈，是在后半段。好，我就读一下，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大家看到了吗？当时神告诉摩西说，你去跟他们说，要这样子说，到那去的目的是什么？我相信我们肯定的，摩西把神给他的这些启示会告诉以色列的长老和以色列的百姓，他们都知道啊、哦，我们要到西乃山那个地方去，因为我们到那儿去有这个目的。你们想一想，他们知道是什么时候，到底在哪里做什么，如何做才叫做来祭祀耶和华呢？你觉得百姓他们知道吗？好像是从圣经读到现在为止，起码我没有，不是特别的明确，就以色列们并不怎么明确。好，我们就把这个就放在这个地方，这是个问题，心里想，他们到他们自己知道不知道，神为什么把他带到这个西乃山这儿来？那在这一句里面有个安营。神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安营，也就是以色列人在那安营扎寨，就住下来了。以色列人在这个西乃旷野安营，不是说一天，不是说一个月，而是将近一年的时间。在民数记第十章 十一集里面告诉我们，他们一直到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号才离开西乃旷野。我们还记得哈，这是三月一号到了这儿，要到明年的隔一年以后的二月二十一号，就差不多快一年，他们才离开西乃旷野。那第三节说，摩西到神那里，那原文有个上字，有个动作上，我特别把个上放在这儿，就告诉大家是要往上走，就相当于要上山了。摩西上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人说。好，就这句话，为什么摩西要到神那里去呢？到那，到哪里去？以色列人到那就赶快安营扎寨啊，还要那个什么家吃饭多了，要做饭呢、啊。 很多的事情啊都在那忙，后来有些呢走累了得休息了，而摩西他就是到神那里去了。为什么他到神那里去？有哪位姐妹弟兄姐妹可以回答？
就是去去亲近神，让神告诉他下一步该怎么行怎么走啊，是不是？因为神一直是带领他的，就是他对神有信心，他就会到神的山上去，神你看马上就是接下来就是呼唤他了。
好，谢谢。
到安静的地方。
谢谢文平，非常好，这是一个点，就是下一步该怎么弄怎么走啊，要到神那边去，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到哪里去，是不是都到神面前先去请问我们要做什么？神啊，你有什么启示啊，你把我带哪儿去，我该怎么走啊，这是一个点。我们再好想刚才我给大家看了三章十二节，我们刚才说到合力山，摩西当初神呼召他差遣他的就是在这个西乃山上，对不对？当时叫合力山。那现在摩西在干什么呢？他要回到神面前去复命，也是告诉神，你让我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你大能的彰显，以色列人出来了，我现在到你来告诉你我带出来了。就好像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这个经历哈，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上小学的时候，我妈就说，哎，拿了钱你赶快去买酱油。哎呀，我就赶紧去买完酱油回来了，妈，我酱油买来了。哎呀，我觉得我完成了一个任务，我就到那儿去复命了。我没有那么严重的复命，但是我的任务完成了。摩西也有，他这个就跟他在三章十二节，神跟他说，你把以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以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他们就来到这个山上了，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里面，我在特别把它那个 highlight， 是将到了埃及的要到这个山上来侍奉我。那神呢就从山上呼唤他，这个呼唤这个词，这个呼唤和三章四节就神呼唤摩西，就是呼召摩西的时候用的字是一样的，但是耶和华神从荆棘里呼召说摩西摩西，这个呼召是同样的一个词。当神呼唤人的时候，我们就想言行姐妹在联合主日学里我们讲双重呼召，当神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一定是神给他有一个特别的使命。还记得三章十四节神呼召摩西以后就给摩西了一个使命，说你要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当然摩西那时候推三阻四哈，我上就不再重复了。那我就想摩西主动的到神那儿去复命，神为什么还要呼唤摩西呢？我刚才说了，呼唤肯定是有大事要发生，你们想一想，为什么神还要呼唤摩西呢？
就表示神的主动性的啊，就是他给我们的，其实他是主动跟从告诉摩西的，就是呼唤。就是表示很郑重的哈，是不是？
对，非常好，很郑重的，主动的神，就是非常郑重，非常郑重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神呼唤摩西。我刚才说了，当神呼唤人的时候，一定是给这个人有一个特别的使命。对摩西来说，上一次呼唤他是他蒙召，那这一次又呼唤摩西要干什么呢？神跟他说，你要这样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要这样。我不知道你们看读圣经有没有那种感觉，我每次看到神说你要这样告诉的时候，我就把眼睛瞪大了。这个很重要，因为我记得在第十四十五章，我当时在这一段时候我特别强调了一点，每一灾之前都有一句话，耶和华晓谕摩西，耶和华告诉摩西，就是摩西说的话都从神而来的。但神如果说你要这样告诉，那 就是非常重要的了。在三章十四十五节，大家可以看到我一直和三章在做对比，因为三章是摩西蒙召，和这个地方有很多对应的地方。三章十四十五节说，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就是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后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我就觉得神这么郑重说你要这样说，那就神，我们看到这个十四到十五节是神向以色列人启示神他的所事和他的旨意，那神就是把他要当讲的话告诉摩西，是内容，就是说的话的内容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同时呢，也表示摩西是神在人面前的代言人，他一个中保的一个地位。第三点，我觉得这是个命令，摩西在百姓面前传讲神要他讲的话，不是说我要讲的话，是神要讲的话，而且说你就按照这种说，就这样说，这个责任，同时也是要求摩西要有忠心。这一点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今天在这和大家一起在学习，其实我心里也是很是一种怎么说胆战心惊的，因为我很担心我说的话不是神要我说的，我在说我自己想说的话。所以这个神在那说你要这样对以色列人说，我们就一定要注意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另外在后面你要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你们有没有就是在重复啊？好像神你怎么那么啰嗦呢？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不都是一样吗？是的，相同意思的重复，表示神下面说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学过创世纪哈，言行姐妹还有宋牧师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在神的手里被神来雕琢他的生命。那我就想问一下，大家还记得神如何来看经过他雕琢过的雅各是怎么样的？
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
这雅各就是他的信心就很强了吧？
雅各
就是
对，
对，是他经过他的这个神的雕磨的就是雕塑造，就是经过这么多坎坎坷坷，最后他就是对神就是说100%的信心，就是他成长了嘛。上次言行姐妹说，这个雅各甚至比那个约瑟还是更怎么说，更完，不是完美，就是说上次姐妹我忘了说，
摸着神的心意，是的
啊，对对，
神的心大得饱足满足，看到这雅各原来是怎么不堪的人，相信雅各我们不跟我们一样吗？我们就跟原来雅各一样在抓抓抓抓抓，到后来我们看他经过神的雕琢那样的生命，那么的成熟，完全把神的旨意看为是最重要的。那你对神在这个地方要重复表达有什么感想？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除了我刚才说的是表示非常重要以外，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什么，有什么感动？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可能这个问题没有想过，一下子就是比较一下从何说起。那我就说我个人的感受哈。首先我刚才说了，一个雅各能够变成以色列，雅各当时神呼召雅各的时候是呼召他一个人， 那现在呢是变成了一个民族，对不对？刚开始雅各是在逃离家的时候，最落魄的时候，然后神向他启示，从那样一个人，一个人，而且他是告诉他，给他很多的应许，一直到最后变成了一个民族，现在已经叫以色列人，一个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民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到神的计划，他就是告诉雅各家，雅各家就不是说雅各一个人或者雅各家的每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这是个集合名词。所以神当时在呼召雅各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整全的计划，他不仅仅挑选雅各这一个人，而是雅各的后裔是一个民族，他看到的是400年以后这么一个200多万人的一个民族。而且我记得言情姐妹一直在说雅各家一个不能少，他12个儿子一个都不能少，都要在一起，这是神的一个计划，是多么的奇妙。第三点，这个我也跟言情姐妹交流过，我看了这一点，我就受到言情姐妹在说双重呼召的一种启发。我觉得这就像个双重的呼召一样的，就是摩西摩西，神呼召摩西摩西，雅各雅各，这地方是雅各家以色列人，指的是同样的一帮民族，他在呼召这个民族，这是一个呼召，呼召他来干什么？这就是下面要告诉他呼召来干什么。我们看了第四节到第六节，神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这四到六节是整个第19章，甚至说整个整本旧约圣经的核心就在这儿，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下面我们就来一句一句的我们来讨论。我可能这也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侧重点，可能到后面我就会很快就过，我把重心就放在四到六节。我们首先来看第四节，就是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这看见，看见是不是就眼睛就看一看而已？我们看在出埃及记3章第7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以色列人他们所受的困苦神都看见了，哀声也听见了，没有他不知道的。在3章16、17节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么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以色列百姓所受的苦神看见了，埃及人怎么苦待他们神也看见了。好，我们就这个看见在这儿，我这儿特别说旧约里面神一再要求以色列要有听，其实听就是听从，不是东耳朵进西耳朵出啊，听了也听不明白也无所谓，听要听从。而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件事情上面，神不只是让他们听见，听见神透过摩西把要拯救他们的信息告诉，不仅仅让他们听见，更是让他们都看见了。这个看见是亲眼目睹亲身经历，这种看见是一个刻骨铭心的看见，经历过的人他永远不会忘记的。他们看见神向埃及人行了什么事呢？神又为什么要行这些事情呢？这些事情神向埃及人所行的事对埃及人和对以色列人各都意味着什么呢？ 们出埃及记从第一章到第十八章，我们一直在看神在做事情。神向埃及人行了什么事？
就是法老王这个就是心地刚硬嘛，不听神的话的话，他就是降了十灾，然后呢最后他追兵追赶，又把红海打开，把那个追兵全部都，埃及人的兵全部都淹没了。这个就是
对，你看的是像埃及人行了这些事，那神为什么要行这些事情？为什么要行这些事情呢？
就是表示这个是神的，就是他的大能啊，他的伟大，他就是这样，就是他拣选的民，他要把他们从苦难中救出来啊，就是
对，这个是神的目的。同时另外一方面，对于埃及人来说，我们说这个十灾是针对了埃及的十个他们所拜的神，神败坏了那些神，为了彰显他的权柄，他的能力，更重要的，他才是真神。因为神一直要让埃及人和法老要什么，
要认识到这个耶和华神，可是他当初就是不认识，就是拜假神，其他的神。他不是说言行姐妹说他有什么血随便血了，他也可以随便血，好像他觉得其他的神也是，可是最后就是证明他这个耶和华是最真神。对，
是的，谢谢文平姐妹分享。在圣经里面，刚才文平姐妹说的非常好，而且也讲过，他要让法老和埃及人要知道我是耶和华，要让他们认识他。那这些事情对埃及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刚才差不多都能已经说出来，就是神的主权、神的能力、他的大能。那对以色列人又意味着什么呢？看见埃及人他们遭灾很多，尤其到后面那些灾难自然灾害都是在以色列那边有，他们没有啊。以色列那边，我说错了，埃及人，对不起，我刚讲到错了。埃及人如果说黑暗那边天都黑的，以色列人住的这边没有这个现象啊。尤其到最后杀长子的时候，更能看到神对他们所施的恩典那种爱。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在出埃及六章第三节，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出埃及记的六章三节，他说：“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这是神对摩西说的，就是他们为，就是以色列人不知道。这个地方不仅仅是说以色列人不知道这个神的名字叫耶和华，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认识神。尤其对于神要拯救他们，例如说刚开始呼召亚伯拉罕，然后一路的他们所经历这些事，神来拯救他们的意义，以色列人他们并不明白。所以他们必须要有出埃及经历旷野这个经验以后，他们才能够真正才能明白。这就是对以色列人有很大的意义在这儿。好，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刚才说的是看神向埃及人所行的事，那下面神又说，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神向以色列神行的事情，就像一个老鹰把小鹰背在背上一样的。那我再请金一再读一下《生命记》的32章10到12节，其实下面也有，但是繁体的，你或者看你的圣经也好，或者看这上面的也可以。 新一在吗？
三十二章十到十二节。
啊，
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伸展，接取雏鹰飞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
谢谢。好，这里面有几种含，有几层意思在里面。首先，神就像老鹰一样的在保护、看顾、环绕着以色列们。你想把他看得上眼中的瞳人，多么宝贵，而且在看顾他们，他把他背在翅膀上，让他能够展翅翱翔。我们经常说啊，我们人都坐在地上看，看到什么呢？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啊。我们关心的就是吃喝拉撒睡，然后所追求的经常也就是五子登科。就这样，我们的眼目是非常非常短视的，我们看不远。为什么？因为我们处在地上。如果说我们能够被神带到靠空中去，就像小鹰被老鹰带到天空上去，他看到的世界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想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国大陆或其他国家移民来到加拿大的，那我们到这来，我们现在都是坐飞机来的，可能很少很少人还要像以前是坐船的了，我们都坐飞机来的。当飞机起飞，你在高空的时候，你再看，尤其起飞的过程，原来在地上，然后上冲上云霄，你再往地上看，你看到的景色和你在地面上看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人你的高度、你的格局就决定你的视野，决定了你的层次。所以神把以色列人就像鹰把小鹰一样带在高空中飞翔，那看到是什么样。另外还有一点，你看这个在生命记三十二章里面说，他把小鹰不仅仅的背在背上，而且还搅动巢窝，要让小鹰要飞出去，让他一定要把它赶出去。其实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就是老鹰怎么训练那个小鹰飞翔，蛮长，挺有意思的。但是我想可能太费时间了，我就没有放在这。你们如果感兴趣，可以在网上搜老鹰如何训练小鹰飞翔的，他会有那个视频。然后呢，他把小鹰带到一个峭壁那儿，把小鹰放在那儿，然后呢，他就把它给拱它，让它出去。这小鹰就很害怕呀，扑腾扑腾的。那老鹰呢，就在下面，在它的下边飞。当小鹰一飞出来以后，它就在它的周围转悠，在小鹰的底下。当那个小的鹰一下翅膀很幼嫩嘛，所以它没有力气会往下掉的时候，老鹰就赶紧到了下面，用翅膀把它拖住它，就对它跟保护，给它训练。哎，这地方我就想起了我刚才说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真的从这点要学习神怎么训练以色列人，或老鹰怎么训练小鹰一样，我们要把我们的儿女啊也要把他们赶出去，我的感是加引号的哈，让他们出去到社会上，要经过训练，不能一直放在自己的翅膀底下。这个是题外话了哈，我们再回来。那神是这样子来引导、看顾、训练、保护他的以色列民，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把他带来归我。这个带来不是带到，不仅仅带到身边，而是带到神的里面去。在这个带来归我呢，其实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呢，它就是有一种，就是人结婚那一天，新郎把新娘带入洞房，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他们的身心灵完全的融合在一起。哇，你想一想，神是这样的爱他的选民，爱以色列人。再想想我们说我们信靠神，我们是要新以色列民。 神对我们也是这个样子，是多么的爱，这种爱这你是没有办法来想象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神要以色列人看到到底要看什么东西呢？神在那说，你看见我向埃及人行的事，又看见我怎么带你们，他到底要以色列人们要看到什么呢？那我这个地方我就说我是指三个方面。第一个，一种关系，神和以色列民之间的关系，就像父亲对自己的儿子那样的爱，又爱，而且神的能是那样的保护。同时他们的关系不仅仅像父子那么亲密，甚至像新郎和新娘那样的亲密一样的，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在生命记第四章的第七节，我读一下哈，说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世上哪一个神是他的信靠他的人是会称为父呢？是用父子关系呢？没有，只有我们的耶和华神。不仅如此，他还说我们是他的心腹，耶稣是我们的良人，他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教会是他的心腹。你可以看这种亲密的关系。第一，这个为什么看到什么？神和以色列民之间的关系。第二，看到神的能力。我们从前面，不管是从神在埃及人身上行的事，还在以色列人身上行的事，我们看到神的大能。第三，神的希望。神做这所有的一切，他是有目的的，他希望我们都能够进到神的里边，到他的里边去，成为他所喜爱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用言语来表达，让我们的心完全摸到神的心，让我们在他里边跟神合一。你想想，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怎么样，我们都知道。那神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仅仅是为了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吗？神说这一句话呢，那我就把我想到的我在这儿说一下，我怕到最后时间来不及我就不再提问，花时间问了。第一次对摩西的一个提醒，救赎的目的不只是把地上的事情做好做完美，不是为了随时审判百姓，及时处理各种难断的案件。这一段我是针对了第十八章，我当时写了十八到二十六节，就是上一个星期言行给我们分享的，因为言行把重心是放在十七章，我们可以去看那一段。神要摩西做的不仅仅这些事情，也不是仅仅把以色列的身体带出了埃及，然后带到迦南地就完了。救赎得救很重要，那只是刚刚开始，那不是终点，那只是起点，而是要把人从地带到天上，把他们的心带到神的里面。这也给我们有一个提醒，作为我们现在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是不是也是仅仅为上我信了神了我就有了去天堂的那个入场券了下面我就躺在那儿了，神啊你天上降马拿了，我就什么也不管了，我也不干了，或者说是我已经信了神了，我该干什么干什么，世上所有的那些甚至有罪的我照样去追求，我去抓，我只要是我已经受洗了，我说过我信的，我也受了洗了，我就可以吗？这不是神要带我们的目的。对不起啊，我们家怎么回事？神 OK， 神要我们的心要和神的心在一起。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有一首歌，要我们要摸着神的心意。我们摸着神的心意了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提醒以色列人， 凭着以色列人的自身能力是绝对不可能离开埃及的，是大能的耶和华神把他们领出来的，他们亲眼见证了神的拯救。以色列人没有主动去归向神哦，没有说哎呀神啊，我们得罪了你啊，我们怎么样，我们主动悔改归向你，没有，是神主动把他带到自己的面前，带到神的里面，是完全是白白的恩典。他们人没有做任何事情，他们在被动的经历，就连摩西神借着摩西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摩西只是神的一个器皿。我们就说有的时候看见是戴个白手套的手在做事，我们人摩西也只不过是那个白手套，真正做工的是手套里面那只手，是神的手，是耶和华大能的手在做工。第三点，神要向摩西，要让摩西向百姓们要宣告，耶和华神拣选救赎以色列人，使他们成为神国的子民。而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有着情同新婚夫妇一样亲密的非常特别的一种父子关系，而且神要以色列百姓知道他们一直是他施恩的对象。而这一段呢，有些人也是说自己的神的身份的表白和历史的序言什么呢，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做了什么。因为下面我们知道神要和人要立约，所以就像一个陈述一个盟约条款之前，神首先表明他的身份是什么，还有他要为以色列人表明他以前曾经为以色列人做的一些事情。那这个呢，是这下面一段我是从个参考书上摘落下来的，上面算是我自己的一种领受吧。那第五节第六节，神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哎，对不起哈，我先停一下，你们能听到一种杂音吗？我这地方
没有杂音。
OK， 稍微等一会儿，我可能我先生在楼上那个房间，他在弄他的那个东西，就特别噪音。我两秒钟，我跟他说一下，让他不要出声音。你们没有啊？我现在不行，就是OK， 不是。OK， 不说，可能是外面的声音。好，我们继续往下。对不起，在这地方神说你们若怎么怎么怎么样，就要怎么怎么怎么样。我们看到神给以色列民有个主动选择的权利。我刚才在前面说的，在以前神做的所有的事里面，以色列人其实处在一个被动的，在那看神作为，他们就在那接受神的恩典，人没有做任何事情，但是神给人，现在给人一个选择的权利。我刚才前面也讲过，以色列人已经从一个不会说话、不会独立行走的一个婴儿，慢慢慢慢的长大。神要训练他们。我们说，当孩子慢慢大了的时候，我们做父母也是给自己的孩子，有时要给他个选择，给他个权利。那神在这地方也给他们选择，没有说你们一定要怎么样，而是如果你们怎么样，我就怎么样。神非常尊重人，就像我们信不信主，神从来没有强迫我们信主。神给我们机会，把福音给我们的时候，圣灵在动工，但是你决定你要不要接受呢？那是你个人的一个决定。神说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我这特别提说听谁的话，因为我这就是从第十八章第十九节里面，大家还记得那个摩西的岳父说吗？叶特罗说，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言心姐妹已经跟我们分享过了，神给人有普遍启示，有特殊启示。他给叶特罗虽然不认识耶和华，但是也给他有个普遍的一个启示，给他一个恩典，所以他说，但是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小心，我们到底听谁的话？我们常常是听人的话多于听神的话。 自己想一想啊，因为我在准备时，我在想，我可能有的时候虽然好像说是听神的话，但是人的话好像更入我的耳。神在发又说实在听从，原文里面实在的其实是听从，就重复数两遍，听从听从表示诚心实意的听从。我们都知道啊，一个人听见不等于听从，有的听了不明白，有的根本就听不进去，听不表示听见。我就想起在那个以赛亚书的6:9-10，我就读一下哈，第9节，以赛亚书6:9说，他说，你去告诉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我跟他说，听了不表示听明白了，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过去以色列民就是听不到，他们因为什么？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神派那么多先知跟他们说话，他们听不见，即使听见了也不明白。我再加一点，你就是明白了也不表示就听从，不是按照神的要求去做。在出埃及记就是15:26，我们前面已经学过的，神说，你若留心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的一切律例。你听着，要听，要留心听，不留心听，听不明白，也不可能遵从的。耶利米书7:22-23说的更明白，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那日，我只吩咐他们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神要我们要听从他的话，这儿说听从他的话都表示他会说的所有的话。那我们来想一想，到目前为止在你的记忆里边，以色列人什么时候曾经听从神的话，什么时候不听从神的话，你有没有什么例子你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我想都很多例子。有没有以色列人听神的话的？
那个听神的话有啊，他出了那一天晚上要怎么样，把那个羊拿去烤，又不能用水煮啊，那都是听从的。可是都有不听从的，不听从的很多哈、哦。他们说不能拜那个其他的偶像，他们又去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对，
多的是，
对。他们最听从的就是逾越节，那绝对听从，不然他们也出不来。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不听从的太多了，以后拜偶像，我们就不要说以后了，就说在前面，他们过了红海以后，我们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神像马呢，跟他们说，你们每天按照你的份子取，你不要留到第二天。有些人他就不听。没有安全感啊，还得多弄一点。我们这有备无患啊，怕明天没吃的，这个第二天就长虫子了，对不对？那神跟摩西说，你告诉百姓，明天是安息日，安息日呢，你们就安息日是没有玛拿的，所以今天呢要取双份。有些人对取了双份了，到了第二天也没有换，可是到第二天安息日呢，有些人他还要出去寻找玛拿，没有。这都是很小的，但以后不听从的很多很多的了。以色列人要做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顺从。这是我们最难做到的。即使我们信靠耶稣，不管你多少年，你心底里那个不顺从，只要有一点点机会，那个不顺从它就会表现出来。我们说以色列人只要做这件事情，我们现在也是这样，而是我们是最难做的，怎么来顺从听神的话。 好，这里边就是说到要遵守我的约，这个约是神将要和以色列人立的约。我们一讲到约，我上次讲盟约，你们想一个盟约意味着什么？圣经里都有哪些约？一般我们提起旧约是指哪个约？
约就是摩西就五经啊，那个石诫啊，写刻在石板上
啊。啊，对对，就是摩西之约或者西乃山之约。那盟约意味着什么？
盟什么？盟约？
你要立个约。
哦，盟约，盟约要有写盟，就是互相的，就是有协议吧，就是说一定要遵守吧，这就是盟约。就昨天我们周五查经讲到那个约拿丹跟那个大卫的时候，他们就有盟约啊，就是说要互相照顾啊。他约拿丹就把他的什么王子的袍啊、什么剑啊、什么都给大卫，这也就是一种方式叫盟约啊。
对，非常好。就是两个人原来可能没有约之前你再怎么好，但是没有一种约，你两个立了这个约，你的关系不一样，你们两个人之间就是一个共同体的一样的。
嗯，
这种主要是个关系。那圣经里面有哪些约大家还记得吗？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约。那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学了些什么约？从创世纪到现在，
很多月很多月。这个摩西的那个石板那个刻的那个石迹就是一个很 formal 的月。还有以前那个言行姐妹讲到那个，就是讲到那个，哎呀，那个人叫是不是叫犹大跟他的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之约，对对对
对，
亚伯拉罕的之约，对。
好，谢谢文平哈。这个旧约里边有好多约，而且每个人他指的好，有的说是有五个约，有的六个约、七个约、八个约，就很多。我们今天的重点不在讲到底有多少约，有哪几个约，但起码我们都说有那个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后面还有大卫之约，还有新约。当然有些人还会加上有伊甸园约啦、亚当约啦、还有巴勒斯坦约啦，这些今天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这个约有好多的约，我为什么要提出，在我下面会讲到。我们在讲现在，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神说遵守我的约，可以看到谁主动提出要立约？是神提出来，是神提出来是要立约。将要立的这个约就是西乃之约，有的叫摩西之约，我们就叫旧约，和圣经中以前立的约它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有一个不同之处是什么？你们刚才看到这个第五节说，如果你们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怎么样。我们再想想在其他约里面有没有说，如果你们怎么怎么样，跟亚伯兰还说，亚伯兰，如果你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就怎么怎么样，有这个一条吗？是没有的。所以可以看这个右边，我也做了一个表格，就是在亚伯兰之约和西乃之约，我就把这两个月放在这个对比，它有不一样的立约的对象。亚伯兰之约是个人，是亚伯拉罕，西乃之约是以色列人，是这个民族，是这个国家，一个群体，不是跟我一个人立约，这里面是不一样的。第二个，立约的一个性质，亚伯拉罕这是没有条件的约。我们可以回去看一看第十五章，就创世纪十五章，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大家去仔细看。我现在没时间回去翻，在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在那干什么？有人记得吗？
睡觉。
对呀、啊，他在睡觉，他什么也没做，亚伯拉罕在睡觉，是个没有条件的约。 神给他这个立约是不管你亚伯拉罕怎么样，神单方面的做出了一个恩典的承诺，我就是要赐福给你，我要给让你的后裔要很多的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的，要把迦南那块地流奶与蜜汁的要赐给你，这是神给他的一个承诺，一个应许。但当然应许提了以后后面是有要求的，但是我们看西乃之约，就是神将要和以色列人立的这个约，它是有条件的，先提条件，你说你要不要听我的话，你会不会遵守这个约，如果说 no 我不听你的话，那就没有下文了，那后来是当然是听的，所以这是有条件的约，先提先有要求，就你必须要听我的话，你遵守我的约，那我会给你下面的好处，有些福分，有些应许。当然神对立约的人是有要求的，对亚伯拉罕要求他有信心做完全人，但是这些不是立约的一个前提条件。神对以色列人他的要求是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这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达不到的条件就立不了，不能立约的。那神的应许，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后裔繁多，赐迦南地给他，万族因他得福。那在西乃之约里边，神应许以色列民会成为神的子民，要做基利斯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神的旨意也不一样，对亚伯拉罕这个约来，亚伯拉罕神的旨意是要做亚伯拉罕的神，要做以后以色列人的神，因为以色列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到以色列下面整个这个民族。而在西乃之约，我刚才西乃之约里边，神要以色列这个民族要在生活中要顺从神。那这个时期也不一样，亚伯拉罕是在我说的应许的启蒙阶段，而在西乃之约是在律法时期这个阶段立的约。这时候我们掉头来再想一想，耶和华神是创造宇宙万物掌管万有的神，居然要和那个卑微的用泥土造的人立约，我们可能在想好像跟自己没有关系一样的，但是你掉头来想，我们作为外邦人，神也跟我们立了新约啊。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想一想，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约，我们这么卑微的人，我们算是什么，居然这么一个伟大的掌管宇宙万有的神是要和我立约，你不觉得这是神的恩典吗？这不是完全是白白的恩典，这是何德何能我们能够被神选中。好，这要敢想，我们自己去想一想，我继续在讲这个约，在19章16节啊，我刚前面已经说过了，第三天就出埃及的第49天，神在西乃山上向摩西颁布了10诫，是神告诉摩西，那一天那个时候百姓在山下，他们还不知道，到了出埃及记20章23节，神就把这个10诫的基本原则就把它给拓宽，就运用了，更具体的列出来了以色列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它被称为约书，在24章7节，你们可以自己看，我以后我会把 PPT 给发给大家，你可以回去看一下经文，这就为以色列民勾勒出一个更具体的实践的要求，就到底是什么怎么生活。到了第50天，在出埃及记24章3到8节，以色列民和神正式立约。我是把这个时间我都会立出来给在这地方，弟兄姐妹回去自己可以查看一下你的经文。那神提出了一个什么有条件性的应许呢？这个应许在这个第6节里面也讲得非常清楚了，就是属我的子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就是给以色列人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身份，他是属神的子民，是神单单拣选的，是和世上万民是有所分别的，单单属神的子民。这个祭司的国度，这个地位是很超然的国一个地位，但是同时神也给他一个使命，他做 要成为圣洁的国民，这是对他要求，还有个使命在后边。那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启示录一到六章也一到六节，一章六节也说，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彼得前书这样说，唯有你们，这是我们哦，我们所有信靠神的人，我们就是新以色列人，我们是被拣选的，是被神拣选的，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目的是什么？要叫你们，要叫我们，要叫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是有使命的。那下面我们就把这个三点我们好好来分析一下。第一个，属我的子民，可能一说属我的子民也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就是老百姓，不就都是子民吗？但原文这个子民和我们一般说的老百姓还不一样，它是神特别珍视的，是神所特有的一个产业，我们都是神的产业。我们都知道，我们神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我们都是神的财宝，哎，神的心都在我们身上。这是你想想看，我们是多么的尊荣，多么的珍贵，在神的眼中。我们有的时候把自己的话都没当成怎么样，但是我们在神的眼里边是那么的宝贝。那神凭什么让以色列人做专门属他的子民呢？这一节已经明显告诉我们，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在生命记七章七到八节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人数多于别民。我们看到以色列国家，你看看就那么小小，当然以前在旧约就是领土大一点的话，和我们中国这个国家比起来，那个版图那太小了。神拣选了他们，只因耶和华爱你们。现在世界上是八十亿人，凭什么神就拣选了你我呢？就是因为耶和华的爱，又因守他向你们立足所起的事。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他也强调了个神的一个主权，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地上万族都是他的，他可以凭他的旨意来挑选，来做拣选，凭他的主权来行事。哎呀，这是我们最不舒服的一件事情了。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觉得那个言行姐妹分享过，用这句话用了好多次。这句话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是经常是听了是心里不太服气的。哦，你恩待谁就恩待谁，你凭什么拣选以色列民？我们以前我记得我有一次查经，大家就说，想想怎么会神这么拣选他们？你看以色列民，要拣选怎么样拣选我们中国人呢？你看我们上下五千年。历史，我动不动就是说，我们有四大方，就很聪明，我们勤劳勇敢，就是所有的好处好集中在我们身上。神怎么不拣选我们？怎么能拣选他呢？这是神的主权。我们要学会，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真的是，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来领受神赏赐给我们所有的一切，更何况神已经赐给我们超过我们的所思所求。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说，因为都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啊，这句话听了很得安慰啊。神给谁多，就向他多取。神给哪一位弟兄姐妹他的恩赐特别的多，那么他就应该在神国里有更多的服侍，因为神给他托付多，神对他的期望值也高。所以这两句话我们听听，我们就以感恩的心来领受神给我们的所有的一切吧。那掌管万有的神在万民中拣选了他们，给他们特别的恩宠和超然的地位。记着啊，这说以色列民也在说我们哈，这是圣经中神第一次如此称他 们为属他特有的产业，就是属神的子民，是属我的子民。与此同时，神也给他们极大的责任。我说都给谁，就要给谁了，要向谁多取。神给他们极大的责任、要求和使命是什么呢？要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要他们把救恩传遍万邦。我们刚才都以为，哎呀，神这个福是多好，又是属神的子民，又做祭司的国度，又做圣洁的国民，多好啊！但是要知道，这种福分好多。什么叫祭司的国度？就是由祭司组成的国度，全民所有的人都是祭司。我们还记得三章十八节，还有那边说他们离开埃及的理由，跟法老说他们就是来祭祀耶和华神，就是来敬拜神，就是来服侍神的，这就是祭司的责任。在这国度里，人既是祭司，又是君王。在彼得前书，在刚才我读过了二章九节里面就说了，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不是一般的祭司，是有君王那个尊荣的一个祭司。作为祭司，他就有朝见神、亲近神并且侍奉神的一个特权。记着，我们自己有特权，我们能够读经，能够跟神亲近，跟神在祷告，我们能到教会里边，我们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我们在教会的一次圣功上有份，这一些不是我在神面前说神啊你看我做了多少，而是说神给了我们这个特权。祭司的责任是要在万民面前要代表神，要宣告神的话，把神的恩典和祝福带给他们。而在神的面前呢，要为百姓来献祭、祷告、赎罪，要带人归向神，要来敬拜神。有很多，而且记着，祭司不是为自己而立的，是为了他人而设立的。你看看这个里面，是为百姓献祭、祷告、赎罪。我们现在都是祭司，我们想想我们每天做的是什么？是为他人吗？是为了把神的福音传出去吗？还只是为了自己？神对祭司唯一的要求就是圣洁。祭司的国度是由圣洁的国民组成的，我们就是祭司，神对我们的要求要圣洁。这里你认为神拯救以色列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神第一次在人类社会中建立国度是一个怎样的国度？神对以色列人有什么样的期许？你们可以自己想一想。其实这我在问的问题过程中已经在解答这个问题。我再强调一下，我们在说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对以色列有什么期许？要把自己带进去。我们是新以色列人，神拯救我，神对拯救我有什么目的？对我有什么期许？我们可以自己都想一想。神对以色列有什么期许？有一点，他们要做圣洁的国民，要过着和万民有所分别的圣洁生活，不沾染任何其他民族在信仰、道德、生活各个方面的那些罪。他们必须是一个合神心意的，而且是合乎主用的，当然成就神旨意的国民。想想这个要求，我们自己靠我们的能力，靠我们自己能做到吗？这样的圣洁吗？那律法，神颁布律法，我今天在这就不解释约文和律法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但是我们都习惯说律法。我叫律法的目的是要告诉百姓神的圣洁到底是什么。因为没有律法的话，我们不知道啊。神把那个十诫撕下来，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因为看到律法我们才知道哪个地方我又犯罪了。神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度？要人人都要尊他为王，是神在掌权的一个国度，是以神为本。而我们现在呢，我们是尊人为王，我们是以人为本。我们再看看美国这些大学哈，我是明天是四号，五号星期一美国大选，大家选的是什么样的人？是尊神为王吗？ 在这个国度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圣洁无瑕的祭司。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啊，我当时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因为想起来那个城照在山上，我们知道美国对不对，他的开国宣言，我是城照在山上，我就想到我马上回，不要回美国去了，我就马上这句话就跳出来，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马上另外一句话就跟出来了，如果说我们真的都在世界上像光像盐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的话，那万国都来救你的光，以赛亚书60章3节，君王都来发现你的光辉。我就脑子马上想出来是什么叫光辉烈烈。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有君尊的祭司，是一个圣洁的国民的话，那我们在世上发出什么的光？我的生命，我是活了神要我发的光了吗？我们都可以问问我们自己。好，我们在讲这个国度，全都是圣经的国民，是基督的国度。你认识这个国，你想到一个什么样的圣经中的哪一个国度？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座我想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会参加 BSF 的吧，我们正在读启示录，等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降下的时候，那个国度就是这样，我们以后在天上我们是什么样子，是多么的美好。好，下面我继续往下走，立此约对以色列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和你我信主有何相似，又有什么不同？你如何看待主内的服事？我在前面就说了，立约，立约它意味着什么？一种关系，以色列人跟神经的关系，这现在是神用立约的方式很正式的和以色列人说，你是我所拣选的，你是我的子民。在此之前，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先跟神立约，他们经过尤其在埃及400多年，可能也只是一种听说而已，他自己这个神在他的生活中，在他的意念里面到底有多少，有还有多少痕迹，谁都不知道，他们对神是不是很清楚的。那现在神就明明确确的告诉他们，我们立约，从此以后你就是属我的子民。这种关系就像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跟世人一样的，但是我们因为信靠神，我们就成了神的子民。这和你我信主有什么相似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哪些地方是挺相像的？
就是信主了，就是就像以色列人跟神立了约，我们信主了以后也就是跟神立了约，要怎么样呢？如果我们顺从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那么就是同样的，也是说我们就要就是可以做这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那就是我们要圣洁了。
这个里边可能我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哈，这个以色列立的这个西乃罪是有条件的约，我们信主是无条件的约，我们只是要相信，所以神呼召我们，圣灵感动，你要知道，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一个人认耶稣为主的，我们能够认耶稣为主也是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跟神立的这是个新约，和旧约是不一样的，神立的新约是刻在我们心板上的，他那个是没有条件的，不是说你要先守我的约，你先做什么，你听了我的话，你才能成为基督徒，没有这个条件的，而是说是我只要相信，我说相似的就是说，神问他们，你们要不要跟我立约？我们是神问我们，你要不要信我？那我说好，我信，这是我神来尊重我的意见，给我选择权，我说我信，那我信了，我就跟神立了约了。 在立了约以后，就像亚伯拉罕约一样，立了约以后，神给我一些要求，要教我怎么行事为人，我在慢慢的学习在这个城市。而以色列这次立的西乃之约的话，是先说一个条件，你先保证，你说不是保证，我说错了，你说你听不听我的话，你怎么样，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立约。我们跟神立的新约是无条件的约。我怕我说的可能会有一些那个让大家会 confuse， 会混淆。我再就强调一下，我们信主不是说凭着我的行为我要怎么做来诚信的，而只是圣灵的感动我就说我愿意而已。那如何来看待我们主内的服事？其实我刚才在分享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了，不是说神啊我在为你做事啊，而是说神啊我感谢你，你居然给我这样的人有这种特权，可以来敬拜你，可以在主内来做一些神跟神国有关的一些圣功，这是神你给我的一个恩典，这种心态不一样。好，我们继续往下，时间九点，第七第八节，摩西就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了，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基于刚才四到六节的分析，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四到六节在分析，我就问，如果现在神在你面前跟你讲同样的话，你会怎么回答？为什么呢？就刚才四到六节这一段话，如果问你的话，你会怎么回答？
那不是跟以色列人一样回答，跟百姓一样？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因为以色列，我们不是跟以色列人一样吗？都是人吗？是不是？
对，我们都是跟以色列人一样。我的理解呢，如果是问我的话，我自问自答的话，问题我说我也会跟以色列人一样的回答。为什么？尽管说我没有经历过他们所看到的神降石灾啦，然后过红海啦，然后神的那些神迹，但是我会看看我自己我所的经历，我从我打记忆开始到现在，就像放电影的我回放一下我的经历，我可以看到神是怎样在我身上做工，我看到这个神是实实在在的神，我也会回答，我也是肯定的，跟以色列人一样的回答。这是我自己写的问题，所以没有对和错哈，我只是也是带领大家给大家一个启发，你可以怎么去思考想一想。那在第五节里边，我就特别指出来，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再看看第五节说，如果你们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那地方的遵守在原文里边是保守、看守、持守，就是说我要把神的约要放在我的心里边，更主要的是强调一种意识上的，我要遵守，我要持守，我要守，就是我心里要记着神的这些东西，这些话是意识上的。但是在第八节，就是百姓们的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不是遵守了，是变成遵行。遵行呢，它是个动作，是表示在做一件事情，来制作，来完成。那我在我就到网上去看一下中文的翻译哈，中文里面这两个字之间的那个区别也是，遵守是主要指意志上的，而遵行呢更侧重在一个行动上的，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呢，老百姓就在说啊，我们神你说什么我就怎么做了，是我一种行为，就这样子。我们就想一想，他能做到吗？好，这个放到下面我再来说。首先我们就心里想着，神说的遵守和老百姓回答遵行 这里边是不太一样的，不是不太，就是不一样的。以色列百姓为什么这么爽快就答应神呢？他们对神对自己有过认识，你是凭什么这样认为的？而且他们这样的说，你觉得他们这个时候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吗？哎，我们经常嘴里说东西自己不明白的，你觉得他明白他们在说的是什么吗？是什么意思吗？
我觉得就是作为人嘛，看到神讲了，你看又可以归他做他的子民，又可以做祭司的国度，还归圣洁的国民，这么都是好的，当然是要去赶快回答，保证遵行。就是说，就是这个人就是这样，就觉得这个好的我就是一定要。可是你做基督徒也是，哎呀，我信靠，可是有的时候真的要顺从，要凭神的旨意，这个真正的行出来就难了。
非常好。你觉得他们对神对自己有很深的认识吗？
对自己的
啊，你讲，我听你讲。
就是啊，就是他看的是好处，就是前面讲看好处，就说哎呀，我一定他。王耶和华所说的，你看王字，你看多么的，所有他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信誓旦旦，是吧？就是就像彼得说，耶稣啊，我这么爱你，你知道我爱你，保证都不会那个，可是鸡叫三遍还是不承认他，对不对？这就是人吗？是不是？
对，非常好啊，文凭的分享。以色列人对神是有一定的认识的，他们经过这个出埃及之前神降十灾，然后他们过红海，这么大的事情他们经历了，然后一路上吃的喝的，还有他们和亚玛力人征战，那个时候你想他们跟亚玛力人征战，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他们是什么样的军队？你想想他们都在什么军队？但是靠的神，他们对神是有一些感性的认识的。对自己认识吗？我也是可能有一定的认识吧，可能说哎呀，神帮我们做了这些事，我可能自己不能做，但是到底有多深呢？就像文平说的，我们很多信靠基督，信靠神，说着说我信神，对神的认识就是说，哎呀，我生病了，神啊你来医治，我缺什么了，神啊你来帮忙啊，神啊我信靠你就保守我万事如意啊，我想要什么有什么，就像个圣诞老公公，等到圣诞节了，我们开一个清单送到神那里，然后一祷告神看给看开个窗通过了，然后扶持到手，这就行了。我们经常把神当成是这个样子，所以我非常感恩上一次言行是应该是在那个联合主日学里边就说在你在世上得百倍和那个今生得百倍和得永生之间有一段话，中间加了什么我们都不愿意看的，看了也就忘的，这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是神啊你说的又是属神的子民，又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多好啊，我都要，好处都能不要，我当然要了，很爽快就答应了。他们知道他在说什么，说的什么都能做到，他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我下面问你，还记得自己在神面前的信誓旦旦吗？结果又怎么样了呢？刚才文凭已经分享过就彼得的事情，我就不再重复了。像彼得，其实我们在神面前也有好多的那个发誓一样的，我如果怎么样，神啊你只要帮我这件事搞定了，我就怎么怎么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我曾经有过，遇到原来神啊你要把这件事给我成就了，我一定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哦，我在神面前像许愿一样的，事成了以后呢就忘，然后就跟耍赖了。我们神真的是很不可靠的。那以色列人靠自己能够完全守住律法吗？我们都知道还是守不住的，而且说你律法中刚开始的那么条规，后来经过 这个他们律法师啦、各文士啦，他们加了这个613条，你只要干犯律法中的一条，你就是干犯了所有。那没有一个人能守得住的，神知道他们守不住。所以说神在第五节里面说，你们若遵守我的约，你们要在心里要想着，就像我们现在我们要时时祷告，要用警醒的心，但是我们还是会犯罪呀、啊。我是经常在神面前，神啊，求你勒住我的舌头，不要说话那么多，不要说那么快，不要不过脑子就说话，但是呢一时的一触激动了，哗啦一下子又守住了，又犯罪了。我想我今天到现在分享，说不定已经要不要犯过多少次罪了。我们靠人是不可能守住律法的，但是神说我们要在神要有罪，神时时提醒我们，如果犯罪我们再去求神饶恕，我们认罪悔改。那我们就要问了，神明明知道他们不可能守约，为什么还要立约呢？我们都知道摩西十诫，摩西从山上还没下来呢，那个拿了两块板还没下来，下面金牛犊就造出来了，就这么快，还守约呢，律法还没到他面前呢，他已经开始金牛犊就造出来了。那神知道他们不会守约，还要跟他们立约，为什么呢？那下面我用两个经文哈，那静一麻烦你再给我们读一下罗马书的7章7节和加拉太书3章23到24节，麻烦你给我们一起读一下，谢谢。
罗马书7章7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律法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下面一个是加拉太
书，对，3章23到24节。
加拉太3章24节。OK， 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
对，谢谢。律法让我们知罪，否则我们还不知道罪呢。因为我们世人的标准，常常我们就衡量，拿我的标准，我觉得怎么好就是好，别人是别人的事，我就会拿我的尺子去量人。但神给了这个律法，让我们在律法面前知罪，同时律法又是训蒙的师父，把我们最终是引到了耶稣基督的面前。那摩西在此整个过程中，我们会看他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他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山，他起什么作用？
就是中保，
他是中保的作用。谢谢。这是摩西第几次上山了？应该是第二次了哈，第一次他上去了，神就呼唤他，跟他说话，他下来把神的话，就是那个4到6节告诉老百姓，老百姓说啊，我们凡耶和华说我们都遵行，然后摩西又要上山去回复耶和华。那第9到15，下面我就会过得比较快了，麻烦静一把第9到15节替我们诵读一下。
OK， 刚刚发通，
我就放在屏幕上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3天要预备好了， 因为第三天耶和华在众人眼前降临在西奈山上，你要在山的四围和百姓定界限，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着山的必要治死他，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当到脚声拖长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摩西下到山，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
好，好，下面我就可能就讲的比较快一点了。那神为什么要在逆鳞中临到以色列人呢？那个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逆鳞一般的象征神的临在或者是他的荣光，神用一种可以眼睛看得见的方式从命令中显出他的荣耀出来，是在历代之下还有列王记上里边都有了，你们可以看一下经文。第二点呢，就是命令可以阻挡人的好奇心去窥探隐秘知识，我们人就是这样，就喜欢去窥探，反正好奇心你越是说不能看他越是要看，在这件事上要叫他们对显灵的事情心生畏惧。我们对看得见的那些有的时候还不畏惧，就对那些看不见的神不让我们看的东西更加好奇。这个在约伯记里面说，遮蔽他的宝座，将云铺在其上，而且诗篇里面说，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地，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下面第三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对人的一个保护，因为我们人是不圣洁的人，人非圣洁是不能见神的面的。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里边，当摩西让神将他的荣耀要显给他看的时候，神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这是神对人的保护。那在《最关福音书》里面也有描写耶和华神降临的场面，大家还有印象吗？我这边把那个经文放在那地方，如果看到你会想，你不翻你能想起是什么时候耶和华神降临，在什么时候？把哪位可以翻到马太福音十七章一到八节，看到的话可以说一下。大家还记得登山变相吗？当彼得对耶稣说，哎呀主啊，我们在这儿真好，你若愿意我们就在这儿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的。在神的降临这地方也是用一朵光明的云彩。好，我这边就一带而过啊。下面，那神为什么要在众百姓面前降临？神说了他要在百姓面前降临啊，并且让他们听见他和摩西说话，那这些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下面我就把我准备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时间已经不早了。第一点就是让百姓要相信神确实是在他们中间，而且是百姓要先表示愿意听从神的话，然后神才允许他们可以听见。所以说属灵的事情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参透。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如果你不信靠神的话，你是不相信神迹奇事，你觉得那就是偶然发生的或者是人做的。在这个地方还有一点，为什么要百姓相信神确实在他们中间？还记得在第十七章，等一下哈，他们 没有水喝，跟摩西闹的时候，在第十七章的最后吧，这个是。在第十七章的第七节，因为他们在那儿没有水喝，后来就说，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云柱火柱就在他们面前带领他们，天天在他们面前，他们天天吃的玛拿喝的水都是神赐的，但他们还在那怀疑，神在我们中间不是？现在神又在他们面前降临，让他们知道神确实在他们中间。第二点就是要他的百姓学习要敬畏他，而且要可以教训儿女也这么行。这在生命记的第四章的第十节，当时神在何烈山上站着，耶和华说，你为我遭拒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这是神要让他的百姓学习敬畏他，不仅他要敬畏，而要教训儿女也要这样做。第三点是我自己觉得是对出埃及记二章十四节的一个回答。我们看一下，我们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二章十四节。因为有两个希伯人呢在争斗，这是摩西就过去对那个欺负人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这时那个人就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我们知道，作为一个200多万的这一个大的军队要出埃及，这么大的一件事情，这个领袖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百姓根本就不听这领袖的，这个领袖也没有权威的，没有权柄的话，他怎么能够带领这些人呢出去呢？能够走到迦南呢？所以神要通过让百姓亲耳听到他和摩西说话的声音，用这种方式来建立摩西领导的权威，确认摩西的权柄，让百姓可以永远信摩西所说的是从神而来的，不是摩西自己想出来的，是从神而来的，并且要传到勇士。百姓会相信摩西在后面要宣告的，就神让他宣告所有的诫命、律例、典章、祭祀规章，各样的命令指示都是从神那儿来的，是不可怀疑、不可侵犯、不可违背的，是必须要完全遵守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神为什么要百姓永远信摩西呢？那我们说摩西也是人呢，为什么神要百姓永远信摩西呢？他们以后又做到了吗？那我的理解是，第一个，摩西是神特别拣选的使者，他要将神要传给以色列的一切事都要告诉摩西。那这个我说这个不是我自己说，我们可以看出埃及记的25章第22节，他就是要摩西要传给以色列一切事呢，圣经写得很清清楚楚，要让摩西在神面前要代替神。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四章十六节，神对摩西说，他就是亚伦要替你对百姓说话，因为摩西不是吗？我没有口才呀，我拙口笨舌啊，我不会说话呀。那神呢就派他哥哥亚伦当他的口，亚伦只是帮他说话。你就是摩西，你要以他当出口，对亚伦子是摩西的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亚伦要把摩西当作神，因为摩西要说的话是神要说的。还有出埃及记的7章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在法老面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所以神拣选摩西是要把神的旨意，他要告诉以色列一切事通过摩西来告诉以色列人，同时神也 知道以色列人的软弱，就像我们一样软弱，很难真正信靠一个看不见的神，他需要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前面引导。我们看到民数记第十六章第三节，我就说一下，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出了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情，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大家都怀疑摩西，就是可拉一党。那个时候在第三节，就是的可拉一党人就聚集起来攻击摩西和亚伦，说你们擅自捐传全会众，个个气质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啊，这在民数记里你看就这样，以色列人他们很难真正的来相信摩西，他们是很软，就像我们一样的，我们也很软弱，神都知道，这都是神为以色列人给他们带领他们出去，要有一个领袖来带领他们。那么下面他们要准备去朝见神，那怎么去朝见呢？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个方面，第一个要自洁，自己要洁净自己，在希伯来书要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什么，能见主，要自洁。其实在创世纪里面也有了自洁，下面我们再来讨论。第二个呢，就是摩西要在山的四围定下界限，神特别的恩待我们，他知道我们人一种好奇心，我们人有时候分不清这个界限在哪儿，所以神就让摩西在山的周围定了个界限，你不能这个范围你不能进来，你只要听话，你不去触摸那个界限，不越界都没事儿。神给我们定了个规范，就像我们开那个车到你悬崖那边，路边上都有栏杆拦起来，这就对我们一种保护。那什么样的人可以自洁呢？如何来自洁？在创世纪里边35章，大家可能还记得雅各他们家在示剑，他就是西面和就是在示剑把那示剑城的人都杀了，后来他们神让他们赶快离开示剑，后来雅各他们就自洁在那个地方。自洁不是人人都能自洁的，我也许我这样说的不是很对哈，如果不对的话大家可以提出来。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很难自洁，不可能自洁。我们没有圣灵光照，我们都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我们圣经上说，我们自己所行在自己眼中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都不知道哪有污点，哪个地方得罪了神，哪个地方得罪了人，你如何来自洁？所以只有信靠神的人，靠着圣灵来给我们提醒。当然我们说也有个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普遍恩典普遍启示就是要反省啊，有些人在这方面神给他一种恩典，他可能会能够知道要反省然后除去自己一些污秽。在格林多后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哈，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种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就是要让我们心思意念从里到外的都要进行洁净。那洗衣服是一种外在的一个表现，表示内心心从里到外的，外面有种表现出来而已，并不是你洗了衣服，你穿上干净的衣服你就洁净了。因为在启示录虽然说我们蒙恩就穿着光明洁净的细麻衣，这个麻衣是什么？是圣徒所行的义，所行的义，不是说是我们的洗衣机把衣服洗干净就表示我这人就干净，这是一种外在的一个表现，更多的是自己心思意念里边的。那这里边呢，摩西下山跟百姓说一个不可亲近女人，这句话表示就是一种敬虔很庄重，要约束人的一种肉体的欲望，专心准备好你的心思，你不要分析，你就专心准备要朝见神。朝见神比什么都重要，比你肉体的需求更重要。这并不是说夫妻间的性关系是一个肮脏的，是神不喜悦，不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每天 灵修，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查经，我们主日的敬拜，这都是我们跟神相会的时间啊。我们是怎么预备的呢？我们有没有自洁？我们每个人自己可以想一想，我们说有多少预备就有多少领受，有怎样的预备就有怎样的领受。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也给自己一个提醒，我们每次朝见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手极清新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圣洁的。好，下面就到16-20节，再麻烦金一再给我们读一下。
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地大大地震动，脚声渐渐地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
对了，好，谢谢，我先到20节。
Okay.
好的，谢谢，没事，谢谢。好，这里就有个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在圣经里边有一个地方也用这种像类似的形容，大家还记得在什么地方吗？哦，经文放在这儿哈，就索多玛、欧摩拉，神毁灭这个城市的时候也那样，你们可以回去自己看，我就不在这儿再回去查圣经了。这大而可畏的耶和华神威严的向以色列人显现，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在这个地方有我知道现在已经时间不早了，但是我还是想把这个希伯来书第12:18-21。好，我自己来读一下。你们原不是来到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风暴、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这个看到人和神之间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神这个时候那种威严，那个场面，我们用人的脑袋真的是非常非常难想象。前面刚才的经文里面已经有好多的描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真的是地动山摇啊。同时这也让他们想起神曾经行过的那些神迹，他们是亲身经历的，他们是见过的。其他不用说，红海分开，200万的人掳走甘地过了红海，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象，这让他们又能够联想起神的大能、神的神迹、神所做的事情。同时也让百姓意识到神跟他们立约是一件非常严肃的，是很庄重的，所下的律法也是很严肃的，律法是叫人治罪的。这时候摩西就说话，神呢也就有声音答应他。我们要知道这时候神和摩西彼此交谈的时间，摩西还在山下，摩西还没有上山呢，神没让他上，他在山下面，摩西在山下面说话，神回答的声音从山上面发出来的，用这种方式呢，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可以听见。你们可以想象，摩西80岁的人在山下说话，是多大的声音啊！但是他可以让 山上，神的声从上面传下来，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能听见。这就是回应了在十九章十第九节里面，神说他要让百姓都能听到他，他说叫百姓在我和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神让他们听见了。我们再回想一下，神召摩西，呼召摩西在何烈山，也就在这个西奈山，和现在这个十九章，神两次在这个山上降临。我后面有个表格给大家比较，你自己的比较，你就想一想，是不是中间有一些不一样，还是一样？你这个时候你有什么感想？神在第三章在那儿降临，是呼召摩西。我刚才说第十九章，神在这个地方是我个人的领受哈，我觉得神是在呼召以色列民，整个以色列民族也是给他们的一个呼召，我是这样子想。所以呢，我就准备了一个叫摩西与选民呼召的蒙召的一个比较。一个是摩西在第三章看到异象，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来朝见神，都是在这个地方，但是 地点都一样，当时叫何烈山，现在叫西乃山，都是蒙召的一个起点，但是出现的形态不一样。摩西那时是突发性的，他没有准备的，也没有预告的，但是以色列人来看朝见神，他们是有预告，神告诉他们，你们我要在那显现，你们要做怎么样的准备。那场景不一样，摩西是一个小型的一个荆棘中，而现在呢是个大型的西乃片山的。摩西身份也不一样，摩西那时候是一个羊群的一个牧人，是给他的那个岳父牧羊的，一天都不要说话的，都不会说人话了，恨不得是天天跟羊在一起的一个牧羊人，而现在是两百万百姓的领袖。那显现者那是称耶和华的使者，其实就是神向他显现，现在就是耶和华出现的地方，那是荆棘的火焰中，现在的西乃山火中，神是烈火，我们知道圣经里说神就是烈火，在西乃山火中出现发言，但是两者对话，是神呼召摩西，神和摩西说话，而现在神呼召以色列人，神借着摩西传话。那个时候是荆棘中有火焰，现在是有雷声、闪电、密云、脚声、烟、地震，很多的很壮观的让人发颤的那种自然景象。那界限，那时神叫摩西你不可靠近，你要把鞋脱了啊，不可靠近。那现在在山的四围划界，不可以摸，也不可以靠近，因为神在那儿降临，那个是个圣地，所以摩西要把鞋脱下来。那现在以色列民呢，他们要自己要洗衣服，都称这个地方为圣地。那是一个地方，因为是一个荆棘，一小丛荆棘，所以那个地叫圣地。现在画了山界，叫山城镇，这个山是神的山，圣山。那出现的目的呢？那是招摩西要来救以色列民出埃及，或者说招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可能要更合适一点。而现在呢，是要招整个以色列民族，他们要做祭司的国度。那是摩西看到了，怕看见神，他怕害怕。那现在百姓呢，竟都发战，出现的结果是摩西有侍奉的凭据和力量，那现在以色列民作为一个选民，这个国度就得以建立。这是摩西和以色列人蒙召的一个比较。那很快下面21到25就很快的请静一再读一下，我们就快结束了。
21，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 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
好，谢谢。好，现在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下去，那就说明摩西已经又上了山了。这是我们看这是第几次了，应该第三次上去然后再下山。你从这一段里边这几句话里，你可以看到威严可畏的神，他对他的选民是非常的体贴，可以看到他对他们的慈爱。他已经说过，前面已经说过了，要把那个山画了界限了，你不能做什么该怎么都说好了。现在神又说，说你下去嘱咐百姓，已经说过一遍了。摩西都跟耶和华说百姓不能，因为你已经嘱咐，但是神还在说你要下去跟他们再说一下。那这个里边有祭司啊，我今天就没有时间再具体讲了，这里面还有好几个点，我时间太晚了，我就不多说了。那我们就看到新约里面有一座山跟这个旧约的西乃山是相对应的，你想是哪座山？我没错，就会想到西乃山。那我们新约呢，一想到是什么山？
是登山变相的山。
对。好，我们就说是锡安山哈，新约里边我们叫锡安山。我们知道在旧约里边，百姓当神降临的时候，他们都全都发战。那我们新约里边的锡安山，它是一个标志，我下面来说。但是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样子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就把第锡乃山和锡安山做一下对比。那个锡安山，你们可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的22-24节，我就不再读了，我就把它立在这儿。锡乃山是旧约的标志，新约的标志是锡安山。当时神的住处叫临时居所，在锡乃山，他降临在那儿，而锡安山是神永久的居所。那景象大显威严，神大显威严，老百姓进都发展，而锡安山是大施慈爱。那画了界限，锡乃山那边以色列人不能靠近，而我们呢是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可以进前来。当时以色列人是恐惧战惊，我们是欢喜快乐。当时的中保是摩西，神人摩西，我们的中保是神子基督耶稣。西乃山提供的是神的律法，而锡安山给我们带来是神的救恩。这两个山进行比较，好，我就非常后面就很快就过去了。那我做一个非常非常简短的一个总结，就是耶和华神不仅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为奴之地，还要赐给他们属天的生命，他和他的选民以色列人要立约，从此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不再一样，他们从万民中被分别出来，成为属神的子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神和我们立的新约就是旧约的成全。我们感谢神在3500年以前就为我们预备好了，使被神拣选的我们，就你和我，都因信而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到这儿，谢谢。
谢谢婉莹姐妹真的是做了非常丰富的预备讲得很深入也很全面大家下来还可以继续的结合学习的哈，再重读一遍19章会有更大的帮助。 好，时间不短了，不过大家今天不要为时间久而有点忧虑啊，因为今天呢今晚多一个小时，呵呵，所以呢王云姐妹也有比较足够的时间好好休息，大家呢今晚也可以更放松的休息一下，然后也希望我们呢也照着圣经说的我们自洁，然后呢明天我们去教会朝见神敬拜神啊，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在这是神呼召以色列民到这个西乃山啊和他相聚，那么在这一章里面呢神三次呢这个圣经里面提到了自洁，所以呢这个以色列民见第一次啊一起来朝见神的时候有这么严格的要求，那么我们也像王云姐妹给大家提醒的，我们也好好的更加在上面有思想，然后呢也来校正我们啊对神的这样一个敬虔的态度是很有益的。好，我们到这里哈，请宋圣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